不来亲近你，不来就近这救恩的泉源，但是你却向我们施怜悯和慈爱，不断地来找寻我们，使得原本迷途的我们如今能够重回正途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并且能够抓住你的应许，紧紧向你跟随。谢谢你如此恩待我们，也求你恩待以下的时间，让你的话亲自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我们生命的道路。如此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久没有回来，想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题目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迷路的经验。过去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在台北有机会到处去打工，我记得我第一个打工的工作就是摄影公司的助理。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在台北工作，那老板呢是我以前摄影社的学长，他交代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一堆的底片，因为摄影工作室嘛，把一堆照好的底片送到台北桥过去的三重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在台北骑车这么远的距离哈，我就从大概东区那边，然后骑车要到台北桥过去到三重。那因为我第一次骑哈，就不知道台北桥到底是哪一座桥，我就到了重阳桥啊，又到了其他的桥啊，最后绕回来，终于到了台北桥啊。原本大概20分钟的距离，我骑了1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。那回到工作室的时候，就跟老板说啊，我送到了。老板就很疑惑的是，你应该早就送到了吧？你是又去了哪里吗？我说没有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啊。所以从小就有迷路的经验，所以就知道很宝贵的是，如果能够不迷路啊，知道正确的道路该多好。今天我们要来交通这个题目啊，盼望我们可以不再迷路。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22章，马太福音22章，我们读23节到33节。马太福音22章23节到33节，在新约圣经32页的部分。23节，23节到33节，找到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撒杜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。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死了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；第二、第三，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。末后妇人也死了。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都娶过他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，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的教训。”这一段的经文讲到，有一堆的撒杜该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问了一些的问题。在进入经文之前，不知道弟兄姐妹，小的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，有没有听过1001夜的故事？我不知道，现在有孩子的常常会想要准备一些故事念给孩子听。那《1001夜》的故事里面，就是叙述 中东的人怎么样去想象在东方，也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许多奇妙的事情。当时以色列或中东那边的人对中国这块地方东方之土是非常好奇的，所以他们就想了很多的关于东方啊，中国这边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啊。那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大家都有听过叫阿拉丁。哦，阿拉丁他长得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他又有一个神灯哈，摸了三次，然后两次就会有巨人出来完成他的愿望。所以从小我们都在这个阿拉丁的故事当中想象，我也可以向上帝来许愿哈，盼望我的神成就我的愿望。但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，阿拉丁长得是什么样子？他头上有包那个中东人的头巾嘛哈，然后就是一脸沙漠的那个形态的样式，就是阿拉伯中东那边人的服装。但是我刚刚开始讲到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，是中东的人想象东方的中国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情，所以照理来讲，阿拉丁应该不是穿中东的服装，他极有可能是穿我们中国的那个长袍马褂，那或者是绑着一个辫子，啊，骑着马啊，彪悍的一个男生，所以跟我们传统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过去认为阿拉丁就是中东的一个形象，啊，他戴着那个厚厚的裹头巾，但是从中东的角度来讲，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故事是描绘东方的中国的世界，所以照理来讲，阿拉丁应该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所以这个证明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，很有可能是有错误的。在我们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当中，我们知道就是应该要这么做，但是很可能是有错的。之前有一段时间，小朋友常常流行问一些问题，那些问题都是很奇妙的问题，跟违反一般常理的。记得有一个比较流行的问题就是，哎，妈妈妈妈，奶奶奶奶，如果身份证掉了怎么办？我直觉来讲就是去补办嘛，然后再照一张相片，然后去花个50块在户政事务所办一下。然后妈妈妈妈不是呢，身份证掉了就把它捡起来就好了，就跟我们过去的想象就不一样。所以现在很多的事情是突破我们过去的传统，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许多事情我们需要调整。今天撒都该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也坚持他们自己的传统，他们认为没有复活这一件事情。好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。当时有许多的宗教狂热的分子，那有大家熟悉的就是祭司长，还有民间的长老，还有熟知律法的法利赛人。那还有一个支派就是撒都该人，那也有一个从事政治的是西律党或是奋锐党的人，他们比较从事政治的。那我现在提到的就是撒都该人，法利赛人，他们尊重旧约所有的启示，所以他认定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39卷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因此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，也相信有天使，也相信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印证。但是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，所以除了摩西五经以外的所有的经典，他都认为那不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既然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，他遍寻了摩西五经，圣经翻遍了摩西五经，他说，撒都该人说，我没有看到一件讲到关于复活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认为上帝没有赐下复活的恩典，所以神也没有复活的应许。于是他的心里就带着 没有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来询问耶稣。他带着自己的成见，带着自己的包袱，带着自己的传统观念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他不是要问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乃是要耶稣因着这个问题而出糗，找不到合理的论证，以至于众人不再相信他。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是很荒谬的问题哦。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律例，说到如果一个妇人她的丈夫死了过世了，如果她还没有孩子，为了保留她先生产业的缘故，神恩典要临在这个家里面，所以要求按着律法，她的弟弟要娶她的嫂嫂，继续生一个孩子，把这个名分归在她的家中，把产业留在她的家族里面。这是神很恩典的一个律法。反观我们现在各地的法律都没有这么有人性化，但是神却顾虑到人真实的需要，也保留当时女人比较没有办法独立工作，所以也保护他们的生存权利。所以神的律法是出于爱的缘故，但是撒杜该人却用这个律法来问耶稣，说他们提了一个问题：过去在我们的家里有七个弟兄，第一个大哥娶了大嫂之后没有生孩子，他就过世了。于是按着摩西的律法，第二个哥哥弟弟要娶哥哥的嫂嫂，哥哥的太太，继续留下他的产业，生了孩子可以继承。他就提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接着第二个也过世了，第三个也过世了，第四个一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。所以他们七个都娶过这个太太，最后这个太太也离开了。所以他们就提这个问题，说万一以后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七个兄弟都复活了，这个太太到底是算谁的？因为七个都娶过这个太太，所以因为这实在是太麻烦了，超乎我所能想象的空间，所以我认定没有复活这件事情，因为复活实在太麻烦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很麻烦，所以我就认定没有。之前我听过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人他很喜欢钓鱼，早上他就拿着钓竿出去钓鱼，但是他钓了鱼就发现这条鱼哇这么长，于是他就把钓竿钩子再松掉，又把鱼放回去。又没多久他又钓到一条鱼，又觉得这个好大，又把钩子放掉，又把鱼放回去。就这样两次三次四次都是这样。旁边有跟他一起钓鱼的人就问他，你钓到的每一条鱼为什么都要把它放回去呢？这个人就说，因为我们家的锅子只有这么大，那鱼这么大，所以没有办法放在里面煎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就只好把鱼放回去了。对我们会煮菜的人而言，都知道鱼把它切一切就可以煮了嘛。但是对他而言，他是有限的，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这么小，所以我钓的鱼绝对不能比锅子大，不然就放不下去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有限来跟神讲说，不可以这样做，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？就如同撒杜该人，不可以有复活的事，因为如果有复活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我的锅子就这么小，复活这么大，没有办法融进我的锅子里面，所以我就把复活废掉了，不要了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常常会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来限制神的作为。当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做一些评断。 如果他抽烟、吃槟榔，又穿着拖鞋，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传福音给他大概不会信，哦，很难信，所以哎，算了。啊，这个人在看书、喝咖啡，很悠闲，哦，他有时间，我可以传福音给他。我们常常用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来量定神要施恩典的管道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状况，认清自己的有限。撒都该人